有人提出个问题，什么叫做后生？后生菩萨是后生，当时啊，昨天都忘记了回答哈。后生就是啊，等脚菩萨哈，他在啊修行成佛的这个阶段内啊，这个时候这个身体啊是最后生，这个身过去以后就是佛了，就命都为佛了。那就是这个是弥勒菩萨，是他现在这个身体叫后身，以后他成佛了就是佛身了，现在这个身体是菩萨的身体的最后身，这就是等是就是等脚菩萨的意思，也表示这个人的程度是太高了，这个味道。还有人呢提出这个问题，这个比量是用过去的经验来推比，是这个意思啊？我过去啊，我看见呢、啊、这个火在燃烧的时候有烟啊，所以以后我看见烟的时候啊，那一定是有火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以过去的经验来推比哈、啊。请问过去的经验算是哪一种量？过去经验是限量，是限量啊！火在燃烧有烟，这是由限量得知的，是限量啊，也是比量的一种，那是限量，不是比量。或者可用施舍道理去观待，那当然是嘛，原来一切法没有名字嘛。你要给他安一个名字啊，这叫烟，这叫火，这叫燃烧，这都是施舍的名字嘛。这个施舍观待啊，也是从唯识上的开始，我们才知道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，没你不施舍还是不行的啊。因为是借由名句文施舍的，对的，是的。在续所谓第四番是净别，第四行别这一段，请问为什么在显示未来修行差别的第二元，先说方便再说根本，是因为在凡夫为修行之后再发大行才有三乘果吗？这件事呢的确是有一点分别，有点关系啊。先说方便，而后才说根本啊。我的解释根本就是啊，发菩提心说的，发菩提心呐、啊，发无上菩提心呐、啊，的确是我是这么解释的。那么发心应该是在前嘛，啊，你采取行动，我修行应该是在发心之后的呀。可是啊，要到圣人的时候，得无生法眼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得无生法眼这时候叫发菩提心，啊，叫圣意菩提心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在啊努力的修行啊，的确是这样子，发无上菩提心，而后修六度波罗蜜，六波罗蜜呀、啊，啊，广度众生。的确是这样子，但是在凡夫的时候又不一定，凡夫一定啊，也是有一点，也不能说没有发心啊，但是发心不一定。比如说我只是对佛法有点兴趣而已，我并没有想了脱生死啊，没想要去做圣人，不是，有一点欢喜心而已。那么由欢喜心的推动，我就学习佛法了，学习学习自己进步，好，佛法是对的。好，我要想要了脱生死，我想要成佛，发心了，发心后才认真的又学习佛法。所以由学习而后发心，由发心而后修行，当然这个次第呀、啊、是有一点各式各样的不同。不过是一开始也会发心呐、啊，但那个心不一定是发出离心，就是或者说是初开始的发心呢。是很薄的， 有很薄的发心推动了你的学习，增长了智慧，然后又发出了一个认真的深刻的真实的菩提心啊。所以这个次第先说方便而后说根本呢，也有道理啊，也是可以。当然是发大心呢、发了大心再修行，然后才能得到果，得生果哈。这是第二个问题，第四啊，第二个问题有个 A， 还有个 D，A 还有个 B。如果一个人在修行前后啊，发心不同了，比如先发愿呢转成男神，后发愿呢生阿弥陀佛。那果是两缘照先后啊次序发生吗？这个要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，自然是转成男神的，因为阿弥陀佛国没有女人啊。我头几天读这药师经啊，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国土、也是没有女人的。不过是女人不必说没女人我们女人不能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人那个身体啊不是决定的、这个男人可能会变成女人了，女人可能变成男人了，这都是假象哈。所以啊女人要发心愿生阿弥陀佛，也决定是可以往生阿弥陀佛，但是到阿弥陀佛就变成男人了，是这样子哈。所以发愿转成男神，后发愿生阿弥陀佛，当然是照样有效啊。不是说发愿往生阿弥陀佛，我以前发愿转成男神就无效了，不是的。在香港有称之为楞严王的叫海印老法师，他就是提倡啊，劝这些女居士发愿转成男神，他特别提倡这一点。师父昨天讲到啊，将声音归纳为略三种时，对音知受大众生，音不知受大众生时解释道，要没有阿赖耶识的执，才成无情物，就没有感觉了。但学奢论说到阿赖耶识的共相种子时，师父曾说共相种子发动时即出现于世界，由于众生阿赖耶识的分别心的共相种子是支持力量，使这种子所变现的世界能存在不灭。又奢论说共相即是无受生种子，如此说来，对这个气世界我们的阿赖耶识应是有支持但无脚受的。对对的，有支持而没有脚受，应该是这样说，这样说也是对的。有支持这句话怎么讲法啊？我们思维这件事的时候啊，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出来根身，这个有角色的身体也变现出来气世间。这个变现气世间呢，是个种子变现的，是由种子变现的。这个种子是刹那刹那的变现。这个一个种子前一刹那生，后一刹那灭，不变现了，不变现就没有了啊，就是没有了啊。所以这里边呢，也就有一个质的力量。有实际就是阿赖耶识有个力量是能继续的成就这件事。假如这个业力啊，当然这个三论中啊，这个或者阿含经啊，他不说这个阿赖耶识，也不说没有阿赖耶识，这句话也没说啊，也不说有阿赖耶识，也没有说没有阿赖耶识，这话根本没提，他就是说业力啊，外法以内法为因缘，只是说业力。 要温细的说呢，也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业力是颤抖颤抖的，变现一切法。那么这样说，也就是有知的意义在里边。而外边的气世间和我们的这个正报的生命体的分别的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身体我们有脚受，外边的气世间是没有脚受的，就是在这里。这个说这个执受啊，这样说呢，因执而有受，要是这样讲啊，就是一个意思。或者是有执也有受，或者也可以这样讲啊，因执而有受啊，但是这个气世间执而没有受，这可见这个执受，执和受又不是决定在有连带关系，执也可以不受，也执而有受啊，也可以这么解释。啊，共相种子，所以共相即是无受生种子，这当然是和这个意思没有矛盾，是相合的。这共相种子啊，就是没有受生起的种子，就是没有脚受生起来。这个种子是能变现出来山河大地的一切法，但是没有受生起，是无受生种子。可以这样解释，可以这样解释。这个执受啊，是因为里边有实，我们这个生命体里面有实，有实而这个实和这个舍在一起，所以这个舍有受生，舍是有受生的。阿赖耶识也在这里啊，前六识都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所以这个。这个眼耳鼻舌身啊，它都有受生起，而又有执，又有不执。这个执也可以呀、表示这个实和这个舍在一起呀、很坚强，不容易分，不可以分离的，可以名之为执。这么讲也可以。要是他分离了，就是不知了。他们合合在一起呀、很牢固，是名字为知，这样讲也是可以。在一起很牢固，如果分开，那就是无受，没有受身体了，没有脚受了。那么要是无受生的种子，也有阿赖耶识的力量，但是不生受，不生脚受。有关呢、虽眼不坏，舍现于前，能生作意，要不正起，能生作意，要不正起，所生眼识必不得生。由于八识皆具作意心所，而心所法又是随附于心法而起者，在此处的作意是属于哪一识的作意心所里？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吗？的确是有这个问题，也有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啊，在顿轮记上提到这件事，提到这件事呢，就是一个解释说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的作意。一个解释是第六识的作意，啊，这是第、这是个解释。看后来又否认他是眼识自己的作意，他不同意这个解释，因为什么道理呢？因为眼识自己本身的作意，那个作意和眼识是在一起，是常时有的。所以不同意是掩饰自己的作意，因为是意识的作意，意识一作意了，那个成为实论啊， 提到这个九行轮啊，这个有分词里边也有这个意思啊，就是那个大主人翁啊，外边有人敲门了，人敲门的时候啊，那个那个看门口那个人呢，就来通知主人翁，但是主人翁他不去开门，他派别人去看，就开门去看一看。这也表示呢，哎，主人翁就比喻阿赖耶识，有分识是比喻阿赖耶识的，那么就是用阿赖耶识来统理这一切的事情。所以外面也敲门声音，比如说这个前五层，比如说生辰，这个声音出来了，所以那是先是阿赖耶识有个作意心说，作意心说去通知眼识去看一看。那这样说，这样解释，那就是那个作意心说是阿赖耶识的。那么这是第一个解释，就是阿赖耶识的作意心说。那么又一个解释就是第六识的这作意心说。第八识是他不管这个事情，第六识来管这个事情。这样讲也有道理，反正这个心识这件事非常的微细哈。佛菩萨这么啊，这个大智慧给我们开示了这么一个大，这么一个微细的境界出来。那么我们自己也再想一想哈，你的心情也很细，能想到这里哈，是阿赖耶识的作意心所呢，是为哪一个识的作意心所呢？这个《顿论记》上提到这个问题，在解释能生作意识啊，作意识转凡成圣的观，能如理作意才能成佛，但作意心所只具死心警角而取所缘境的啊作意，一般所说的如理作意是如理去思维观察，似乎是慧心所的功能。这里呀、啊，它是那么回事儿。这讲什么道理，讲哪一个名相啊？当时需要这个，他就说这一部分，其余部分没有说。那个你要看杂记论上，看那个杂记论，他就说到这里，就说到这个如理作意。这作意的确是有如理作意，也有不如理作意。那么呢？解释是这样解释，但是在人来说呢又很难说。要是这个人没有遇见佛法啊，没有其他的宗教的信仰，也没有读过孔孟之道，就是一般性的这种人，他会有如理作意吗？我看是没很难，很少，也不能说决定没有啊，也有的人没有什么学习，但是心有智慧，这样人也是有。但是要是除掉了这样有智慧的人之外，那个人会有如理作意吗？解释是也，这就是很多种情形同时来说，有如理作意，有不如理作意，但在某一个人来说，又未必具足。也未必居住的，所以这个作意是转不生生的观呢、啊，这在杂记论上啊是特别的明显的说出来。他就说到这个烦恼能活动啊，一定是要有烦恼的种子，你说烦恼才能活动。第二，要有引发烦恼的这个所缘境，你这个烦恼才能活动。第三，就是要有这个不如理作意，这个烦恼才能活动。这在杂经论是这么讲。要是我们呢学习佛法而常常的静坐的人呢，应该事实上会感觉到这里。要如理作意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忽然间生出了眼悟心了，生了眼悟心，立刻又感觉到不对，不对，我就引啊提起正念。如理作意，如理作意，那么这个眼悟心就没有了。这事实是这样。 所以说我也没有生仰慕心，也没有生清净心，心里面就是平平的这样的。忽然间遇见一个境界的时候，他就很警觉，立刻的升起如理作意，那么就是很清净，就清净心就出来了。所以从我们呢常静坐的人的经验上看，也会感觉到这里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有很明显的差别，而且还是很现实的，一点不含糊的。你说我心清净，你要不如理作意，立刻就是眼糊的；说如理作意，立刻就是清净的。所以我在想啊，一个人说：“哎呀，我的烦恼很重，我不能修行。”这句话不成立，这句话是立不住的。你常常如理作意，这个眼糊心就没有，就是没有的。你能够如理作意，那他就是清净。所以说事在人为这句话是对的，就在乎你自己的努力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是如理作意啊就会清净，不如理作意就会眼雾。但是另外好像我昨天说过吧，你还是要在清净的境界比较好。你在那眨眼的境界，你说你如理作意吧，当然你有修行的人可以，有些这个正念强，如理作意有力量，他就是那清净。要是一般的人呢，不静坐的人呢，不常修止观的人呢，就是没有佛法学习的人呢，在眼悟的境界，你叫他如理作意啊，那行吗？我看是困难。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，就是出家好过在家，就是不同。所以说维摩居士的维摩居士是法身菩萨呀，你不可以和他比的呀，不可以和他比的呀。所以作意心所只具止心警觉而取所缘境的作用，是也有这么一个有这个作用，他令心警觉啊。不过又说到呢，在成为时论又说到，引起应起的心所取所缘境，这个应加个应字，加个应字，这个地就有事情了。应该升起的心所，到那个所缘境去看一看。就是不应该升起的心所，他就不招呼你，他不招呼你去，他不惊叫你去啊。那个不如理作意呢，他就是招呼那个贪心去看一看，招呼那贪心去看一看。啊，要是这个你如理作意呢，他就招呼那个慈悲心，招呼那个般若的智慧心去看一看。所以这个应这个字里呢就有事情了。所以取所缘境的作用，一般所说的如理作意是如理去思维观察，是不是慧心所的作功能，是的确是有明，是圣人呢有明相应处，圣人有明相应处啊，就是那个明就是般若的智慧，无漏的智慧啊，无漏的智慧啊是常现前住而不隐没的。我们那么虽然也是用功啊，但是没成功的人呢，智慧有时候现前，有时候不现前。圣人不是，他心一动就是智慧，就是光明，这明显应处。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如理作意有智慧的功能，这也是对的，是的。我们平常人呢，有的时候有智慧，有时候没有智慧。对别人的事情啊有智慧，自己的事情就没有智慧了。这是对自己好，你是对自己坏的。
阿赖耶识里头， 刚师傅讲说不应该讲说是掩饰的坐意清楚，但是阿赖耶识里头是不是可以包括掩饰的清楚的坐意清楚呢？因为掩饰的坐意清楚一生，然后无间第六意识就出来了，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不是也可以，因为以阿赖耶识的那个坐意清楚来讲的话，就包括掩饰的坐意清楚。
你坐下来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下文也有提到说到眼识有时候呢，是他自己率而惰心啊，就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境界，这个眼识就发生作用。啊，这是一种情形，一种是由第六意识主动的就掩饰去做事情，有这么两种情形。说是掩饰的作意，把我在阿赖耶识里边呢，当然呢，作意先说也是要种子，也是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现起的。好，前面也说到各自种子，由各自种子而生。说第八识啊，刚才我说那个九心论呢，啊，有机会可以把九心论解释一下啊。那似乎是由阿赖耶识啊的作意心说啊，但是那个看法呢，阿赖耶识有的时候紧脚。有的时候他也不紧咬，他不管什么事哈。那这个地方又有分别哈。要是说第六识啊，似乎是合适一点，我看，因为第八识要在这个成为是论十大乘论上看呢，第八识啊，它一直的是那种限量境界，它一直是那样子，所以它的作意心所啊，也应该是那样子。没有停止的时候，只有第六识有时候睡觉了，他不活动，他休息了，他有时候活动，有时候不活动，所以外面有事情他不知道，就是他的坐意不动。要是他在行脚的时候，你有事情，这个坐意随时会动。所以一心说一动呢，这个定的掩饰就，或者是需要掩饰，掩饰动，需要耳饰鼻子舌饰身饰，那么就也随时动。所以说第六意识啊，得做一心说，似乎能符合我们凡夫的现实的境界啊。有的时候知道发现事情，有的时候不知道，事情是有了，但是不知道。这个顿论记上举出一个例子来。就是什么事情呢？说是啊，正因在睡觉，啊，但是有贼来了。这个贼就是在这个睡觉这个人旁边立在那里，立在这个睡觉里，忽然间就醒了，就看见这个贼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说这个作意心所，这个主人的眼识看见这个贼了，这个作意心所是谁？是阿赖耶识呢，是第六意识呢，是掩饰自己的，是谁？这个情形看呢，这个作意心所应该是第八识，因为睡觉，假设你不做梦，第六识不动，第六识不动啊，第六识的尘，就作意，第六识的作意心所是属于尘，第六识是王啊，这个尘大家都在那休息了啊。休息来有谁来你是不知道，但是第八识他没睡觉啊，第八识他就经常他出这个坐意心所出动了，出得了了吗？第六识就才动，这就醒了，应该是第八识的坐意心所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情形来看呢，有的时候是第八识的坐意心所，有的时候是第六意识的心所，也可以这样讲。要是眼识在活动的时候，他的作意心所也在活动，应该是这样，在活动的时候 眼丝的作用性的时候才发生作用。在不活动的时候应该是属于第六十赫兹第八十作用性的时候，应该这么解释。